Nyāng jē chēnbō chōr dēn hī mī jāng sōng nē mōlōng mēn chēnbō ngāb jā tāwā pār kēr tāng ngāng chāng tō shē mūr tō tōm bā tū jē chāng lāb shēng chār lōm chēnbō shīw shā kēng jē tē nyā zhū tēp jē wā zē rā dār shūy khuār tā shā zāb lām tāk chē tāng bā xāng zā bā rīn zīn jē mē lāng bā lāb shēng chār mā bī sāng kēng chēn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ē kēng tō zōng bō mōng nō mōng nāng bā rā bā che chi jia yin chen lian zhen zhe ba jiang lan mi jia lao xiang zhe lu ji mi zhen chen zhen ba de lai wen pan zuo la ba shen ji yun den zuo ho yi pan den chong ni ren bu qi ren xiao hua dan la ma xiang zhe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这呢，全文有三个内容，其中在讲第二，不共内潜心。这呢分六个内容，在讲第二大乘之根本啊，发菩提心。这呢分三个内容，在讲其中第一修炼四无量心。这呢分五个内容，在讲第一修学四无量心。这呢分四个内容，在讲第四破除颠倒心态，发展四无量心。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一观察方法。观察方法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三识方面观察，第二呢就是法身观念转变。那么第一个三识方面观察的内容讲完了，今天从第二课法身观念转变开始学习。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因此要思维得一知庆与愿的刹那分现前，自为实有，发起贪着，成回耳，积累恶业，使自己做了堕落恶趣深怨的罪事，则又何必要？为此我应当对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安离父母相子女相，应当像过去前辈大德的行尊那样，对于愿亲平等看待。那么大家清楚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自己的观念有问题，因为利益和损害是因缘所生法，事实可能变动。也就是说，这个亲愿的现象仅仅是一刹那的现象，不时常的品性。一个人现在在利我，不等于永远都在利我，同样现在在损害我，也不代表永远在损害我。人们对我的做法事事都会随因缘变动，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它制作为决定是亲或者决定是愿呢？我们人为的亲实际在损害自己，我们人为的愿也有多次在利自己。那么这样就看出，其实亲愿并没有定性，自己的判断和用心方式是有问题的。那么其实要思维，也就是如果按实践这样的路子走下去，会是怎样的下场呢？实践的心认定是情人，就制作固定是情人；认定为愿地，也一想制作是愿地，完全是这种偏向性的观念。然后就是偏向性的用心，对于情人就只用贪爱之心，对于这个原地呢，就用嗔恚之心，成了固定的行为模式。而且呢， 传习得非常成熟，那传习得非常成熟就成了细心。所以呢，一见亲人就去探知，一遇怨力就去陈老。哦，这个当头出现的就是恶趣的怨气。按这样的亲缘观念走下去，祸业窟循环链非常密集的发展，走的就是一条万劫不复的恶趣之路。这样让自己走到恶趣深渊有什么必要呢？完全没有必要。所以呢，就是应当改变自己的用心方式。那么接着呢，想，也就是往后我该走怎样的路呢？怎么来对待众生呢？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最好呢？这个时候会想到诸佛菩萨前辈大德是最佳的榜样，我本人要效仿他们，对于法界一切众生都平等案例父母相子女相，平等的利一切众生，修成像诸佛菩萨一样的平等善心，这是我们的方向。所以这里讲的要点就是要记住法界一家的观念，也就是说这里要舍掉狭隘的亲缘之说，回到法界一家的观念，也就是把全法界众生都接纳进来，建立起这是一家人的观念。比如建立父母相或者呢子女相，发觉所有众生都是我的父母，都是我的子女，像这样就成了法界一家的观念。那么再翻过来，心态上串成对于所有众生都平等一视同仁，就像大悲师尊印地白格离王割戒圣地的时候，他没有把对方看成大圆顶，反而认为是自尽发愿以后第一个度他。同样提婆达多也是多次加害大悲世尊，然而大悲世尊受害的时候心里只有慈悲他，就像对待亲人一样。像这样子，我们要随学本师的平等善心，发展这样平等利益一切众生的善心。这条路很清楚，就是首先要有偏向性的坦诚的用心，专程平等性的大慈大悲和大喜，从这样的光大善心上发起大菩提心，逐渐迈入光大利他的大乘道，最后呢带领法界之家的所有亲人回归到无著大涅槃的果地。那么这样辨清上面两条路之后，自己心里要考虑好，也就是往后我本人一定要往平等利他的大乘道路上走，随喜诸佛菩萨。那么这样想好了之后，就要立志修出色无量心，那就要按照下面的修轨来发展。所以呢，我们继续讲第二次第发展。那么次第发展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第一阶段转缘为宗，第二呢就是第二个阶段转中为情，第三呢就是第三阶段升起普通利益之心。那么首先讲第一阶段转缘为宗。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首先对于自己内心总会升起极不欢喜而成慧的对心，有诸多方便们按照 不起嗔恨状况，修养自性要达到与心智上无有任何不利损害的总品众生同等。这里的修法包括十点，第一点呢就是溯源，原点指自己极为不欢喜而嗔恚的对境。第二点呢就是心相，也就是得以他原力嗔恚恼恨。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方便善识观察法或者其他修法。第四点呢就是修量，对于原地达到跟对待中品众生一样。这里的修法依照吉梅朗巴的念珠，主要是善识观察法，就是由于我们对于原地有一种固执的认定，认为现在损害我就固定是缘，以一种狭隘的看法就导致误认。他的对峙就是把世间拉长到善事看得非常具体，那么这样就会消除狭隘的误解。也就是说要展开到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阶段来看，看到各个点上的情况是他有无数次对我做过损害而立他为愿的，又有无数次对我做过利益而立他为亲友。因此呢，亲愿是不定的，没有必要制定他就是愿家。也就是从过去生来看，这个愿的曾经无数次做过自己的父母等亲人，那时候对于自己做过不可思议的饶益是大恩人。未来世如果关系变好，也会重打自己的亲人朋友等等，会做很多饶益，都是自己。现在他虽然对我做了损害，但从效果来看，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帮助了我。比如从修行来说，依靠他的损害使得我本人快速消除树叶障碍，令我有机会修习安忍波罗蜜多，圆满达成之量。所以他帮助了我即知进障。再者，正是由于他作为逆正上缘，才激发了我的严实处理心、安忍心、悲心、菩提大愿等等。或者呢，他提供给我修无我空性的机会等等。这样观察下来发现，他实际就是我的三知识在铸成我修法，所以呢应该立为亲人。像这样有三世的观察，多次看到他是利益自己的人，是亲人。再转过来有很多次看到他过去是曾经是自己的对手，是自己的敌人，对自己做过各种身心的加害，是怨敌，而这一世也对自己做损害，是怨敌，来世也会因为关系处理不好或者处在利害之争的时候会伤害自己，也是怨敌。那这么看起来，轮回中的恩恩怨怨交错千缠，亲也是无数次，怨也是无数次，因此对先欠的这个由亲立定为亲或者怨没有任何意义。你能这样想，这种世间的观念很荒唐，应当放下这种亲怨的观念，这样就对先欠的这个怨敌舍利呢，任他为 愿的观念而方向成道。其他修法比如做业过的思维，所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己先进之所以受这样的损害，也是过去损害过他的结果，完全公平。如果把损害自己的人立为原地的话，那应该立自己为原地。为什么呢？因为是自己当初这么损害别人，现在因果律才借对方来做个反应，让自己受这个惩罚，遭受到被损害的报应。所以呢，真正的原地应该是自己，该打的是自己。那么这样思维就会放下对于原地的承诺，或者说由于这一切都是因果律在支配，如果你一定要怪谁，难道要怪因果律吗？像这样也可以放下自为原地的想法以及愤怒的心。再者，可以观未信假立，因为所谓的亲和怨完全是自己的心理的，对方身上根本没有亲怨重的自信，他利益的对象将他看成大人，喜爱他的人把他视为亲人，其他人视他为重品，因此他身上本来就没有亲怨重的自信存在，所有的亲怨重都是其他友情对他加力出来的。现在我讲他立为怨敌，也是我的心加力的，自己将他安立为怨敌，然后呢，自己又对他起嗔恚，造恶业，下恶趣，这不是很愚痴吗？要这样思维来放下嗔恼。这个问题就像包吉敬上所说的，一个人画了一个很大的夜叉，非常可怕，结果他自己看到这个夜叉，吓得晕厥在地，自己画出来的图像又让自己昏倒。那么同样，我自己画出一个原地的图像，然后呢自己起嗔恚，把自己扔到地狱里去，这是非常愚痴的。因此呢，要放下这种心的假立，不必太当真了。另外还可以观无我，也就是在对镜上看我立他为原地，总得有个事体才能立，如果找不到这个人，就不能安立为原地。像这样要观察对方身心上有没有不得起了我的存在，如果熟悉人我的观法，会知道这个上面根本没有人我的存在。既然没有人，哪里来的原地呢？既然没有原地，又起什么尘恼呢？这样就会自息成慧。其他诸如法物的观法，如果熟悉就更加有效，在这里就不提了。那么总而言之，按照金明朗巴的念珠的传承，主要就是三识观察法，还可以配合其他观法，自己相应哪一种修法就那么去观，最后要修到不认对方为怨敌，不去嗔恼，感觉上跟一般人一样，这样来修理解。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二阶段，专中为清。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其次，对于中品众神，视为他无私依来做自己的父母，打无数次等等，要达到与先世的亲生父母一样的亲切，乃至尚未升起这种形态期间，修炼自心，持续串续。这里同样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所愿， 中品众生，就是指无亲无远的一般人等。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心相，舍理慈心，起利心，就像对待现世的父母一样亲切。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方便，就是修智母念恩等等。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修量，达到与近身父母一样亲切，观为愿相。那么有前一阶段的修持，对于原地设出呢忏悔，达到呢对待普通人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接着呢，要通过修法，对于这些中品众生普遍升起利益心，不能只停留在不离不害的一种默然的状态里面。这样就有一个观他们都是愿意向要起利益心的问题。那么怎么来修呢？重点就是智母念恩。正如经教当中所说，我们在轮回当中经历了无数事，而且每一世都有一位母亲。譬如某位游亲在无数轮回当中曾无数次做过我的母亲。如果要追溯最初那一世开始成为我的母亲，那是无法数尽的。就像把整个大地错成枣核般大小的丸子，每当确认某一世曾是我的母亲，就下一粒丸子。比如某一世曾在人道做我母亲，再往前推，某一世曾在旁生道做我母亲等等等等。这样一个一个数的时候，即便把大地错称的丸子全部数完，也仍然数不尽他曾做我母亲的次数。因此呢，这位中品众生曾经无数次做过我的母亲，而做母亲的时候呢，都跟现世的母亲一样，有所谓的生生之恩、慈悯之恩、给予知觉之恩、教导施法之恩。要按照前行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展开来详细的做思维。比如当我的中阴盛世入母胎后，母亲在事业坏胎期间怎样来设置张扬胎身，怎么不计之计的诱苦来孕育我，还有生产时感受怎样的巨苦等等，这些就是生生之恩。那么慈悯之恩，就是当我将身之后，是由于母亲慈悲的照顾，这条命才能活下来。然后呢，教导、说话、走路等等实践法，在一生当中给予各种知觉等等。其次呢，在佛法上有给予人生报的恩德，还有提供修道各种深渊知觉的恩德。在成佛的道路上，最初是令我们发起菩提心的因素，中间是修菩萨道的缩影，由此我们最终得以成佛。那么诸如此类，多多实为母亲对于我们的世间恩、佛法恩，就会发现她原来是这样有大恩德的母亲。按照《平等眼睛》所说，对待大恩的母亲，如果看成一般人方之不管，非常不应该，一定要起报恩的心。因此呢，要对这位友亲做母亲相，然后呢贯成愿意相，达到跟今生的母亲一样的亲切，自己心里有一种大慈悯。或者呢，把它观成父亲等其他方面，这样一个一个的来修， 最后中品的钟声全部呈现出月一像，就跟先世的父母一样，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阶段，肾气普通理智性。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最后无人清远中合者，凡先现的一切众生都要达到与近身父母无有差别的本明自性，乃至尚未圣期此中三省期间持续修习。那么以此呢，最后阶段的所愿就是清愿众的一切众生，这是他的所愿。然后他的形象就是要出现像对待近世父母一样的悲悯之心。就大乘摄无量心来说，参照大乘信心修习发起大善愿，也就是愿所有苦难众生心中一切烦恼及其习气无与熄灭，达到平等性。特别愿北蒙利坦诚所逼闹的众生内心情愿平等，愿力坦诚。那么像这样经过持续的修习，最后凡是显现的所有众生全数是我的父母，对待他们全数平等的升起悲悯之心，他们都是呢悲心所关怀的对象。因此呢，发大誓愿要普遍做利益，最终要达成这样的无量善心。好，接下来就讲第三，开始标准相。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果还没有出现这种信心，那么心智上对任何情愿即不生背心，亦不生诚心等等，仅仅这么平等，这经叫做不离不害的愚痴色，不能代表摄无量心。所以摄无量心成为如现任宴客，是像众现任宴请宾客似，得以尊卑现于强弱大小等一切人无差别而平等奉献那样，以尽虚空界一切众生平等作为大悲心的对境。因此乃至还未升起这样的境界前，当持续修行。那么一次呢，摄无量心要辨别正假，假是相识品，正是标准品。如果我们只有前面部分的修行，只是放下亲属坦诚，往往容易成为不离不害的愚痴色心，这是相识品。回顾一下内在行上的发展历程，原先愤情愤怨，对待亲缘爱憎分明，现在看到所谓的情愿只是一种错误的认定，本来没有什么定性的情愿。如果还固执情愿，那没有什么意义，也就不想对某方特别爱，对某方特别恨。如果这个时候成了一种冷淡的心，对于大家既没有做利益的心，也没有做损害的心，那就落到愚痴色当中了，像个木头人一样，看过他不弃尘，护过他不伤害，对谁都这么平等不离不害的，这就是愚痴色，没有善的内涵。所以呢，这根本不代表摄无量心当中的摄无量心。那么真正的摄无量心是怎样的呢？首先用个比喻做启发，再结合比喻认识他的相。比如现任清客是 平等宽大的奉献，不管高低哪种阶层，限于哪种德行，强弱哪种力量，身份哪种大小，要开的是五则大宴会，全数都邀请进来。进来以后呢，不是说人办的，而是每个人都要让他尽情的享用美味佳肴，得到身心安乐。这里有平等三性的德行，对人无差别，是平等，真诚利益它是现善，所以呢，的确有平等三性的德行。那么这个毕的仪式，就是对于尽虚空界的一切众生没有差别，全数接纳进来，这就是平等。然后呢，自己充当他们的大夫大目，将每个众生都视为自欲，发愿要给他们拔除苦难，真心利他们，这就是把法界一切众生都作为大悲心关怀的对象。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心，就是真正的受量心。那么到了这儿，我们把前面讲的做个总结，也就是说总结一下受量性的所缘和形象，这样就抓住要点了。总的来说，受量性的所缘有三种。第一呢，亲友，就是父母、亲戚、好友等等关爱儿他做的尽。第二呢，就是愿力，就是孙海自己和自己放的愿力，那些成慧的尽。第三呢，众品，就是既不贪之也不成慧的一般众生，这就是受量性的所愿。那么其次，受量性的形象就是破除贪嗔心态和无所谓放置的心态，没有分为自方他方尽数看待的偏向性的用尽，要出现无差别平等利所有众生的善心，而且呢，开展到遍一切众生界，这就是这里讲的受量心的形象。那修学受量心这个内容就讲完了，下面讲第二，修学慈悟量心。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依照念珠讲解，第二呢具体开示修行法则。那么首先讲第一，依照念珠讲解。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其实修习慈行，由于如是修习受量心，三界一切众生同等成为大慈心的对境，愿这一切众生就像父母抚养幼稚，全然不顾孩子的学习与自身的困难，甚于善门唯精进的做利益孩子的身安乐方便、心安乐方便和柔软方便，那样自己甚于发出努力，勤奋的行种种方便，来使这些众生今生来世得到三藐安乐。这里呢，从连接必于内涵三个方面来认识慈悟量心的修法。首先第一，连接，也就是通过前面修习慈悟量心，升起法界一家的观念，将三界所有众生都接纳进来，成为这个大家庭里的亲人，自己立了大志愿，要做大夫大母，给所有众生谋幸福，从基于安乐这一份要修大慈心，从拔除苦难这一份要修大悲心。现在是修大慈心的时候，因此一切众生平等成为大 大慈心关怀的对象。那么第二呢，就是避孕，也就是大乘慈无量心是希求是不居安乐的所有众生都具足暂时真上圣的安乐，以及呢究竟决定圣的安乐。这里用必来显示这种慈性的超神之处，分两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个呢，就是正上一乐的特征，也就是如果只是想他居安乐该有多好啊，这种欲乐在平凡人和声闻独觉身上也存在。这里要认识大乘慈心的超生点。用比喻来说，譬如母亲抚养幼稚，看这个孩子感觉极为乐意可爱，由于从心底深处慈悲他，因此呢精进的以种种方便来为孩子办安乐谋幸福。不管自己身上出现哪种困难，或者即可含入哪种损害，都能忍受，即使孩子伤害自己也唯以慈悲对待，对孩子慈爱的心始终不会动摇。那这是真上意乐的特征的问题。那第二呢，就是尽情慈性的特征，也就是母亲呢不是只停留在期盼孩子得安乐这样的善愿或者娱乐的层面上，而是呢主动承担起为孩子办安乐的担子。比如母亲她尽情的做使孩子身体得安乐的方便，凡是衣食住等方面能让孩子身体安乐的方法都会努力积极的去做。喂食品使孩子得抱住，做衣服使孩子得温暖，在药床边照顾使他安心的睡，同样给他母语擦拭抚摸，让他身心情节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怕辛苦，不嫌麻烦，样样都非常用心的去做。同样在你孩子内心安乐的方便上也是一样，母亲她总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处处为孩子着想，替他考虑安排，比如带孩子玩耍，和孩子交流，还有讲故事做游戏等等，自己的身口意都放低下来，跟孩子的心态意愿一致，令他心里快乐。再者又有做柔软的方便，就是对待孩子心柔软，欲柔软，行动柔软等等，处处都是在利益孩子。这样我们就明白这里比喻它有标示的。那首先把比喻要搞清楚，而且呢比喻就是现实一种大乘慈性的超胜之处，从两个方面做了声明，是这样。那么第三呢，就讲内涵，也就是说大乘慈无量心的内涵就是行者内在心中有非常强的欲乐，要给一切众生办幸福安乐，这推动着他投入于精勤的事情当中，也就是身体勤奋的做，不辞劳苦，口勤勉宣讲，心经常考虑抉择，这些就是真正行持为全体众生谋求安乐的大道。它不是只停留在美好的期盼上面，而是呢已经承担起这种重任，这已经成了他唯一的工作。这样我们就明白 大乘粗粮心的的确确就是这么一个内涵啊，非常殊胜，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大乘粗粮心的德相居住的身份来利益众生。所以呢，就是这种粗粮心啊，一旦修起来，那对天下的众生都能承办幸福快乐的大事。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说起真的金刚